弟兄姐妹平安，10月24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The Proper Perspective， 合宜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合宜的观点，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感谢神，他总是带领着我们在胜利中，在基督里。那这就是说和合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夸胜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动词，但是啊，原文啊，意思就是神带领我们进入到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胜利啊，神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呢啊，带领我们啊胜利啊。那他的第一段经文就讲说啊，神的仆人啊，一个神的仆人 servant 服侍神的人啊，合宜的观点啊，必须不仅仅只是啊，尽他可能到达的，尽他可能到达那靠近那个 the heights， 靠近那最高顶点，顶点、高点、顶峰啊，而是 it must be the highest， 它必须要是这个最高点。意思就是说，我们服侍神的人呢，不单单只是要尽我们所能的到达那个顶点，到达那个高峰，而且我们必须要就是这个顶点、这个高峰，它那个的专有名词还特别把它写体字强调，我们就是，不是说啊，我要到达那里，我要到达那个山峰，我要到达那个最高境界，我们就是那个最高顶点、最高境界。所以呢，张博士说你要很小心哦，你呢要很小心的啊，就是你要啊得胜的、胜利的去保持神的观点，要记得啊。你这观点啊，你必须要每一天啊，一点一滴的，逐渐的，一定要这样子去把它做成。就是说，这个合宜的观点是日积月累，一天啊，24小时，每小时啊60分钟，每分钟60秒 ，little by little 啊，一点一点啊，一秒一秒，一分一分，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啊，一天一天这样子，每一天都要做到的。你呢的思想呢，不要思想在一个有限的那个水平面、水准啊程度，不要呢把你的思想呢啊放在啊 ，don't think， 不要这样想 ，on a finite level， 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呢都认为说啊，我已经做了我最好的了啊，我已经啊做了我该做的，好像我们人就是这样啦、啊，人在江湖啦、啊，身不由己啊，人非圣贤呐、啊，孰能无过？我们的思想总是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啊，所以呢，我们很难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就是那个最顶点，我们就是那个高峰，也就是说，你就是胜利。你就是胜利者，我们不是一个胜利者。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好像就觉得，要100分，假设100分完美圆满，啊、对不起，不能讲圆满完美，就说最高点假设是100好了。我们总觉得啊，我60分已经很不错，那我80分更好。我们总是用小时候考试这种来讲说啊，我已经考了，我已经做了我全力，我考90分已经很不错了。但张博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感谢神啊，哥林多后书2章14节，神一直都是常常都是率领着我们在基督里是胜利的。所以呢，你就是胜利的，而不是啊，你要很努力成为一个胜利者，你不要很努力要达到最高点，而是你就是，你必须是一个胜利者。所以呢，思想层面啊，不要那么的有限。但是呢，张博士在第一段最后也讲，你要有这样的合宜观点呢， No outside power can touch the proper perspective， 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触及到这样合宜的观点。所以第二段他就讲，要维持合宜的观点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一个心意、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 To be captive， 是俘虏者、被抓到的人， marching in the processing of Christ's triumph， 在基督的胜利行列中我们行进。意思就是说，你要有这样合宜的观点，你就是耶稣的俘虏者， 你是基督的俘虏过来的人，然后在基督胜利的行列中行进，也就是说你是整个基督得胜的行列中被抓过来的一个人，那你现在就是在这个得胜的行列里面，在这个胜利的行列里面啊，跟他同享这个胜利。 Be captive， 你要成为基督胜利行列中被抓到的人，以至于你是在这个被基督抓到的人当中呢，是在基督的胜利行列中你在行走。所以呢张博士说，我们不是在神的这种展示箱哈，好像那个作秀秀给别人看，我们不是在神的展示箱里面呢在这边展示我们是在这里只显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俘虏，被俘虏到顺服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被俘虏，被抓到一种顺服基督。当然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降服基督，我们的生命是整个降服基督。所以呢其他的观点是多么的小啊，其他的观点是 small， 都是小事一桩啊。但是只有这个正确的观点才是最大最伟大的观点，最大的就是我们是在基督的行列中，我们是被俘虏者，我们已经降服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要降服在基督里面，因此我们是在基督胜利的行列中前进的。所以呢张博士接下去就说，比方来说这些人说我在这里呢，我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里为耶稣征战，或者有人这样说我必须要维持基督的这个事业 the cause of Christ， 这个 cause 啊翻译成事业或者理想或者是信念信仰，我必须要维持基督的这个事业理想信念，我必须要维持基督的事业基督的理想基督的信仰，然后呢我必须要在这里呢什么坚持为他呢守住这个堡垒，我要保守住这个堡垒为耶稣。但是保罗说呢 in essence 实质上保罗是在说什么，他说我是在这个行列里面什么的行列里面 of a conqueror， 是在一个得胜者征服者的行列里面，那当然得胜者征服者就是基督咯，所以保罗说我是在这个一个得胜者一个胜利者的行列里面。那不管情况其他的那个困难是什么都无足轻重，都不重要了，没关系了，然后呢我总是被带领着 in triumph， 在胜利中被带领，我总是在这个胜利者的行列里面，其他的事是无关紧要的，无足重要的，一点都没关系的，因为我总是原因为什么其他事都不重要，因为我总是在胜利中被带领着，就神带领着我们胜利，神带领着我们胜利，不是说你不胜利，而是基督在基督里，基督是得胜者，所以神一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是胜利者，我在他的行列里面我就是胜利者我就是得胜者。所以呢这个观点是不是在我们里头 work out practically， 是不是很实际的做出来的呢？我们这个观点就是我们是基督行列中的一员，然后基督是胜利者，他是将军，我们是士兵，他胜利我们也胜利，那这个观点是否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言行举止中，在我们的思想中，对我事情的看法选择反应中，是不是很实际的运作出来呢？保罗的秘密喜乐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经接受了他，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曾经是一个公然叫嚣反抗抵挡耶稣基督人，但神呢 took him 带领着他接受了他，然后呢神使他成为一个 captive， 成为一个俘虏被俘虏的人，然后呢 这一个就变成是他的目的，他的心意，他的目标。所以呢，神抓住了保罗，神使保罗整个投降，然后这个就是保罗的目的，他的生命的目的就是整个向耶稣基督来投降。那耶稣基督是胜利者，所以保罗呢就是整个向基督投降，保罗的生命、生活、言行举止、观点都向耶稣基督来投降。所以保罗就在基督的胜利的行列里面，基督一直在走，那基督呢带领着保罗，保罗在后面一直在这个胜利的行列中跟着基督。所以张博士就说 It was Paul's joy to be a captive of the Lord， 那是保罗的一个喜乐啊，成为基督的一个被俘虏者，被基督俘虏的人。然后呢他在天上在地上都没有其他的兴趣利益好处，就只有这个。所以呢在这里呢这句话是很震撼我，就是 It's a shameful thing， It's a shameful， 丢脸的事情，对基督徒，对一个基督徒，当他谈论说我要 getting the victory， 我要得胜，当你在讲说我要得胜的时候，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丢脸很羞耻的事情。你已经是胜利者了，你在胜利者的行列里面，你怎么还要说我要得胜，这有点奇怪吧。这就像是一个中国人，他说我要成为一个中国人，就像一个美国人他说我要成为美国人，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人家那个失败的人才说我要得胜，胜利的人，已经第一名的人，已经第一名了，已经拿了奥运金牌的人，竟然说我要去拿奥运金牌，你已经是了你还要去，你这不是很奇怪吗？而你这样讲是一件很丢脸的事，那就表示说你根本还不是。所以我们应该是如此的 belong to completely to the victor， 我们应该是完全的整个的属于这位胜利者，而那总是他的胜利，就是胜利总是胜利者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而这位胜利者，这位得胜者就是基督，那总是他的得胜，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是在这个行列里面，因此我们是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我们借着他是比一个征服者，一个得胜者还要大，还要高过一个胜利者，还要是一个得胜者。那中文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就讲得胜有余，我们不是只是打得要死要活的然后才得胜，我们已经是得胜者，而且是绰绰有余啊，还要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得胜，所以我们已经得胜。其实得胜这个字是动词，最好是用名词，我们已经是胜利者，已经胜利者就不需要再去征战再去得胜嘛。那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很自然的是一个胜利者。而这个合宜的观点呢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 No outside power can touch the proper perspective， 没有任何外在的能力可以触及可以动摇这个合宜的观点，因为这是基督胜利做成在你心里，你必然会是如此。所以张博士在最后一段说，我们对神来讲是什么？是基督馨香之气，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当然在十四节那里讲到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但是呢十五节就讲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活在神面前，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在得救人或灭亡的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是在神面前，都是有基督馨香之气。所以张博士就讲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节，我们对神呢是基督馨香之气，我们是被耶稣的这非常甜美的香气所充满所包围，然后呢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是一个 wonderful refreshment to God， 我们对神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refreshment， 这个字就是让人家提神，让人家心旷神怡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美国人说我们待会呢聚会完我们有一些 refreshment 招待你们， 啊，就是点心，意思说让你提神一下，心旷神怡。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对神来讲都是一个很奇妙的啊，心旷神怡的香气啊，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香气。所以呢，你整个人生呢、啊、要有这种合宜的观点，就是感谢神，神一直啊率领着我们啊，我们是在基督里，神率领着我们在胜利者这个行列里面。这个意思就是有很多我辅导的人呢、哦、他们当然就是里面以前跟神没有正确合一亲密的关系，都是等于是讲白话文啊，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啊、到教会二三十年啊、等到碰到一些事情了，挣扎了，甚至人整个垮掉了啊、什么抑郁症躁郁症啊等等啊、然后呢才对信仰开始认真啊！我常常在辅导这些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没有合宜的观点，他们都说啊，我好辛苦哦。今天呢，我老公有外遇，他一句话，他跟那个小三一打电话来，我看我老公我接手机那种偷偷摸摸，哇，我心就很难受，我一整天都受不了啊！但是呢，我想到李老师，你要告诉我，好，把主权交给神，所以我就说主啊，他是你的，他什么时候呢？认罪悔改，不再跟那小三在一起，主权在你啊！哇，好不容易哦，我就这样一天熬过了，啊，看起来好像是很惨兮兮的那样子，好不容易熬过，意思说好不容易勉强及格。No， 你是一个胜利者，耶稣基督已经胜利了，你的生命是否跟他？完全的连结，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你在过去你的言行举止，你的观点，你对很多事情的选择看法，根本都不是被耶稣基督俘虏嘛。不要忘记了，保罗是在说什么，保罗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里就讲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那些拦阻我们认识神，那些至高至大之事，都把它俘虏过来，让它完全降服基督。意思就是说，从你信主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做的。怎么做呢？就是你要努力的，让你所有的那些你的心思意念，你的那些算计计谋，你那些建议，那种想法，那些拦阻你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就是高抬自己高过神，高抬你的思想高过神，你的观点高过神，你的价值观高过神。那经年累月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都没有把那些事在生活实际层面一概攻破，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你并没有把你的心意夺回，你没有征服你自己的想法，使他俘虏在基督的想法之下，你没有征服你自己的观点价值观，使他降服在基督的价值观之下，你没有征服你的人生的目标目的，使他降服在基督的目标目的之下。所以呢，所以现在出问题了，所以你现在才刚开始，你才刚开始在做这件事。那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啊，我好不容易在打仗，拜托，耶稣基督已经征服了你，你还打什么仗？你就顺服降服嘛，你做他的俘虏嘛。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常常提醒你自己，我要降服，我要向耶稣基督投降，顺服他，这样子你自自然然就在基督的行列里。你说老师，就连这个我现在要把我的思想降服下来也很难，并不难。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神给你能力，你顺服圣灵一定能的。那为什么你不能？那就是因为你里面有欲望 lust 情欲，是跟圣灵的欲望在相争，然后呢使你们不能做你愿意做的事。但是感谢神啊，我们靠着赐生命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靠着赐生命的灵，靠着圣灵，这个律就是很自然的啊，像地心引力是一个律，一个定律一样，靠着圣灵这个定律，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走过去，就能够降服。那这就是一个你对于神的话你并不全然信靠，或者说你对于神的话你渴慕，但你爱慕，但是你并不真想要。 为什么你不真想要？因为你里面有你肉体的情欲，那个欲望，那种今生这个老公呢，他如果没有外遇，他回头跟我在一起，会让我觉得我有存在意义跟价值，会让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很高兴，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等等等等。所以你里面有这个欲望，就是我的安全、我的舒服、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我要我老公给我，我不要上帝给我。这就是我们里面在打仗。我认识很多人在对付自己的罪，不管那个就是负面的思想、灰色的思想，或者是紧紧的依恋某个人。我们讲那个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瘾，你知道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跟他一年，现在呢这个人不跟你在一起了，你就不能活了，你就很痛苦，所以你会尽你最大所能让那个人呢给你要的，因为瘾这个断掉你很难受的。那你要这个东西，你完全是放在那个人身上，最后你为了得到这个来满足你自己，那你那个瘾呢不会让你不舒服，你就会听对方的话，或者你反过来想去控制对方，让对方听你的话，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碰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有挣扎，不管在人际关系上这种瘾，或者是这样讲外遇、性关系、同性恋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有曾经有一个弟兄同性恋写信给我，问我说：“老师，救命啊，你在哪里？”他说他很挣扎，他信主很久了，然后一直最近呢就面临着挣扎。其实啊，说穿了就是你里面有这个欲望，通常跟性有关的就是同性恋、婚外情这种就是里面呢永远是想要找一个什么最亲密的人来填满自己。然后呢我们讲的不是那种找妓女一夜情那种发泄那种性冲动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性欲这种而是讲说你跟他跟小三呢在一起讲了三年的话，跟这个男跟男女跟你三年在一起很不错，觉得就依附他，这种不正常的同性恋关系或异性恋男女之间交往三年这种瘾通常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对方身上找到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而你认为的意义跟价值，比方说你是一个得胜者，有些人在性上出问题是有些是要享受肉体的情欲，有些是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肉体，但有些呢他也不为钱也不是为了性欲的话肉体的情欲，那男女之间也好或同性恋之间也好，这种性的不道德呢都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个人是完全的属于对方，他想要属于某个人，然后那个人是他可以依靠的，是那个人他想要跟他合一的。可是问题是按照神的律来讲神定下这个定律就是一男一女，而且是什么，是一个成年的男人跟一个成年的女人，所以是在婚姻里面的。因此任何一个父亲去强暴任何一个女儿，或者任何一个女人跟一个除了自己丈夫以外的人发生关系，那时候老师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呢我们说好要结婚了，所以他是我男朋友，所以我到他家去，那天很冷我就说那你跟我睡在一起取暖吧，那睡在一起最后又性关系，其实都是那只是借口。我们想要属于完全的属于对方，因此呢就像我的身体是完全属于我今天想要去拿什么东西吃，那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下，所以呢我们想要去完全属于对方，以至于我们想要那个人就完全属于我们，以至于我们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说穿了还是要他顺着我们，说穿了还是我们想做上帝。所以这种同性恋也好，婚外情也好这种只要是超过神定规的一男一女二人一体的婚姻关系之外，我们都是在别人的生命中去找我们自己存在意义跟价值。甚至一个母亲因为孩子不争气， 他会很伤心很失望。一个父亲因为自己的儿子不争气，不能继承他的产业，不能继承他的事业，不能照他要走的方向去做，这个父亲也暴跳如雷，很生气很失望很痛苦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去掌控对方，我们要对方完全属于我们，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圣经里面是我们完全属于神，然后不是我们要掌控神，是神来掌控掌管支配我们，但我们不愿意，就是我们要做神，说穿的就是这一个。当然你可以再分析什么他的原生家庭，他从小同性恋被人家性侵害，所以他就同性恋，那个都是后天加上去的。里面那个最深根蒂固的根源问题就是你想做神，而你想做神这个骄傲你会出现在任何方方面面。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就是这个样子，哪怕她说老师 我是一个同性恋的人，我对这个我想研究，是我小时候我父母亲伤害我吗？但没有啊，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从小就对穿裙子没有兴趣啊，我从小就是想要跟女人在一起啊，所以上帝造我是这样，所以我很恨上帝造我如此。你看见没有？说穿了你还在找地上当我们讲同性恋的议题的时候，甚至网上他就去找很多资料，什么原生家庭的问题啦，什么被性侵害的问题啊，什么同性恋都是跟自己同性的父母亲当中的同性的那个父亲或母亲之间关系有问题啊，什么什么。然后这姐妹就说我找了半天但我都觉得不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说穿了你干嘛去找呢？你已经知道你是同性恋了，你就不用去找那个外在的处境嘛。你找外在处境你要归罪他们吗？好像是我被我父亲性侵害所以我就同性恋吗？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没有认知到你的根源问题嘛。而这个姐妹这种骄傲实在是她外面看起来不像是很骄傲的人，很温柔的人，所以你们大概以为那种骄傲的人大概就像这个现在在录音结成未主的这个基欧谷老师吗？像他那样讲话很冲吗？像他那样讲话很直接吗？说我们是下三滥，像他那样子看起来就是咄咄逼人吗？你错了。我告诉你，骄傲的人是外面看起来非常柔和的人。骄傲的人因为他要认为他是最好，所以他必须要让人家觉得他很好，所以他如果有能耐的话他必须要让人家觉得他好，所以他如果有什么能力啊什么他就会表现出来，如果他没有那个能力呢，他就会用很柔的方式让你觉得他很好，因为你一定要觉得他很好，因为这就是他要认为他很好。所以这个人骄傲到顶点就是他就是神，但神才是神啊。所以当这么骄傲的一个姐妹，好，她信耶稣了，但是她不去对付她这个骄傲的根源问题，结果你知道吗？哪怕她参加诗班，他有时候啊，那个诗班那个指挥那个女孩对我长发飘香，她真的对我很有意思耶，老师。那我一直忍耐到最后呢，三年下我受不了，我转教会。怪了，怎么其他的姐妹也在诗班里面啊，这个女指挥也长发飘香，怎么其他姐妹就没有这种长发飘香的这种闻到这种感觉，觉得这个姐妹对她有意思呢？你说老师不是的，她真的对我有意思。奇怪了，他有向你送秋波吗？他有特别跑来你面前说哎呀你阿花你长得真美啊，你阿花你有空吗？我今天可以跟你一起去玻璃圈酒吧喝酒吗？他有这样子向你投怀送抱吗？没有啊。那你对人家的解释呢，是从你的欲望出来的嘛？欲望就生出很多想象，不管他那个女指挥对你有意或没有意，你如果没有这个欲望，你不会生出这种想象。你说老师真的，他真的有跑来说，哎，怎么样？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床？那就算这个女的真的对你有意，你如果是重生得救人，你当然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什么抵挡神这是不敬畏神那你就顺服耶稣嘛，你就对他说，哎，姐妹，你是一个女指挥，你是服侍上帝的人，你知不知道你在抵挡上帝？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啊？你还来诱惑我？你哪里出了问题啊？你的根源问题是什么？你再去想一想，你应该这样去回应对方嘛？当然回应的时候是要温柔啊。我们那个辅导方法论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也讲，我们要有爱心去面质对质嘛，跟对方讲话嘛。 那我现在是在跟你讲话，我不是在跟对方，但是你跟对方讲的时候，你口气要温柔，要有爱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姐妹呢，她这个根源问题没有去对付，因此呢，她每一次她就很辛苦。当你指出她的错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错，哇，她恼羞成怒，对你发脾气啊，狠狠瞪着你，好像是撒旦般的脸孔。哎，我看见过的，我就跟这姐妹讲，你不要给我撒旦般的脸孔。然后呢，这个姐妹呢，为了想要跟老师在一起，可以就觉得自己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把她整个灵魂又放在我生命身上，要靠着我。你干嘛靠着我？你应该是靠着基督嘛。你以前找女人想跟女人合一，你现在应该是找基督啊，而不是找我啊。哎，要靠着我。哇，知道老师呢，太什么？太坚持忠于耶稣基督了，不会忠于你，所以不会被你用情来诱惑，所以你只好什么？只好服我，好服我。但是呢，时不时那个东西就冒出来，时不时就是那种眼光、那种眼神。然后到最后呢，我就说你好好去想想你跟基督的关系吧，你不要再来跟我们了。等你把自己生命搞好，你再来跟我们同工的话，我们李监事会来面试你，看看你的生命是值不值得我们来带领的。哎，他又觉得我被拒绝了。你知道骄傲的人最不能接受别人的给大家拒绝，哦，老师不要我了，然后就什么，哇，写那些信啊，既然这样子你认为我不好，那我就破铜破摔吧。哎，你有没有搞错啊？神带领你在基督里是一个胜利者，所以就证明这个人就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这种观点、这种欲望、这种情感、爱好、厌恶等等喜怒哀乐整个俘虏降服于基督。因为当基督如果真的重生你，基督就给你力量，把你里面那些自高自大拦阻你认识神、跟神亲密，这叫认识神、跟神亲密经历那种生命的关系，那些所有自高自大之事，你都要把它征战，把它降服在基督。那这个是透过一天每一分六十秒、分分秒秒，你都要降服在基督。你说，可是老师，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对还是错。哎，有圣经告诉你啊。你说，可是我前面二三十年都没有读经祷告，那现在开始啊，现在开始去征战啊。在开始征战的时候，因为你过去一直是弯的，你现在突然要把它扭回来、扭正，当然你会很痛苦啊。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应该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胜利者行列里面，你是在这个得胜者行列里面，你是在胜利里面，你必然是胜利者，你就是胜利者。所以张博士说，你必须要维持这样的合一的观点。 We must be the highest， 我们必须是最高者，最高的顶峰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所以你的生活生命层面里面，每一次有什么思想出来的时候，比方说老公有外遇，他去接那个电话，你很难受，你这时候你定义你自己，就是我是一个受害人，我是一个老公有了外遇的人，我是一个老公不单有了外遇，而且他现在接到外遇者小三的电话，他喜欢跟他讲话胜过喜欢跟我啊，我是一个失败者啊，我是一个没有存在意义的人啊，我是一个糟糕的人啊，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No， 你是基督里面得胜者行列里面的精兵啊，我的将军是一个常胜将军啊，我在这个常胜队伍里面是多么有福啊啊！现在敌人射了一支箭进来，小三打了一个电话进来啊，感谢主，那是射在神的盾牌，你要举起信心的盾牌嘛，对不对？去抵挡嘛，耶稣是你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嘛啊！敌人辱骂我的辱骂，攻击我的攻击，都落在什么基督身上嘛，这就是你应该保持的合一的观点。那这样子你就会说啊，主啊你真爱我，主啊你真了不起，你怎么挡得住敌人那个火箭呢？哎呀，主啊没有你我怎么办呢？啊，主啊你太好了，你竟然还没有离开我，我这么一个小兵，哇，你竟然俯就卑微来保护我啊，你太厉害了，你太了不起了，你就会转成是赞美。所以张博士告诉我们，你是在胜利者的行列里面， 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是否真的在我们里面有把这个合宜的观点实际的握告实际的做出来呢？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神已经救了你了，你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意思是把你里面那个胜利，那个重生，那个得胜者，这个生命把它表现出来，展现出来，这是你要做的，你要把它表现出来，展现出来。所以我碰到很多人，他那个思想那种情绪哦，就是那种自怜，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需要别人同情我。哎，你对事情如果你常常反应就这样，也就是说你的情感常常一碰到一些让你很伤心的事你就哭的话，你张博士今天的经文你好好去想一想，你是一个胜利者，还是你是一个你的欲望的被你欲望俘虏的人？你是耶稣基督所俘虏的人，所抓走的人，还是你的欲望抓走你？到底谁抓走你啊？你是投降耶稣基督，还是投降你的欲望啊？当我们的欲望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每一个人呢性子比较烈的人就用生气暴跳如雷，骂人杀人放火来展现，那那些性子比较所谓的不敢比较柔软的人，就是一个比较外一个比较内比较那种柔软的人呢，他不敢这样子发脾气，因为他爱面子，所以他就用哭，因为哭可以引起别人来支持他，说你是对的，你好可怜。可是你今天在神面前，你怎么能够说你是一个 victim 受害者呢？你怎么能够说上帝啊很残忍，让你这样哭哭啼啼呢？上帝让你是一个胜利者啊！保罗喜乐的秘诀就在这里啊！他很开心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俘虏呢，你知道吗？所以可见的，我们不想被耶稣俘虏，我们想要被我们的欲望俘虏，因为那个欲望是我们的，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神，我们被自己的欲望俘虏，就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的神的俘虏者，被俘虏了，我们是奴隶，我们成为欲望的奴隶，然后我们还哭哭啼啼，因为欲望没有得到，然后呢痛苦，然后要别人认为我的欲望是对的，然后我们还用日光之下的观点来看事情，而不是保有神的观点。我们还说哎，我丈夫有外遇啊，我理当这样啊，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很可怜，你知不知道？你没有在我的处境当中，你怎么知道我很痛苦？有啊，被人家出卖，耶稣被出卖啊，耶稣是最痛苦啊，问题是他没有罪啊，更何况婚姻当中你们没有努力在经营，他有他的问题，你也有你的问题吧，对不对？但我们跟耶稣之间，我们出卖耶稣，耶稣是他那部分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你有没有发现是我们的问题啊？然后耶稣还能够得胜，他因为摆在前面那种胜利的喜乐，他就轻看目前这种羞辱。所以最受苦的，最被人家出卖的，最痛苦的是基督啊。你能否在你的处境当中看见基督呢？这就是你需要保有的观点，这就是合宜的观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恳求你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求你圣灵的工作再次把基督得胜这样子的一个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的，如果我们这些听到张博士今天结成为主灵修内容，我们称呼为是你的儿女，我们称呼为是你的百姓，神的子民，让我们这些人，你既然做成了那个得救，已经救了我们，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种子你都种下来，那个神的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了，那个得胜将军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主啊，你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你的，我们是被你俘虏过来的，我们是向你投降的人，我们不是向着自己的欲望投降的，主啊，让我们保有这个观点，以至于我们知道你已经胜利了，那你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只要顺服你，我们外面言行举止，我们所做的选择就一定会胜利啊！请你让我们的里面的人，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思想、你的信念、你的价值观、你对事情的判断、你对事情的喜欢、恨恶、讨厌、你的情感、你对事情的意识、你的目的、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求你让我们跟你完全的、完全的降服于你，跟你一致，唯你是头，你就是头，你就是我们的将军，你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就跟着你走就对了。我们就是在这个胜利的行列中，不管我们外面的困难是什么，那个都不重要了，因为外面的困难是神你自己所兴起的，而你把我们包围在你里头，你让我们整个被你的胜利充满，我们整个有你胜利的馨香之气，我们对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能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让你心旷神怡，让你非常满意。神啊，请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今天看重这句话，让我们今天去支取这句话给我们的力量，就是感谢你，你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得胜，而且我们是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讲，我们是得胜，而且是 more than conquerors， 胜过，比一个得胜者还要得胜，就是得胜有余，绰绰有余，而不是被打败了遍体鳞伤，说啊，好不容易今天我总算熬过了。神啊，请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有力，而且喜乐的有力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空间、人事物。谢谢主，因为你率领我们得胜，你没有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眷顾我们、爱护我们，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你的慈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